好，今天是父亲节，我先祝贺每一位做父亲的，无论你是在家庭中，或者在工作事业上，在教会的敬拜侍奉上，都能够顺利成功，做个讨神喜悦的父亲。还没有听到之前，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的爱好像天那么高，好像海那么深，天离地有多远，你的爱就是这样的广阔。感谢主，你不但爱我们，你也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里面，这也是你莫大的爱。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侍奉，求主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但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做勉励，特别把每一位做父亲的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不错，父亲是一家之主，是家中属灵的领导者，对全家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做父亲的要起带头作用，要有带领的好榜样。有人说，家是父亲的王国，是母亲的天地，是儿女的乐园。当然，这三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不要开玩笑，我们的家有一个小王国啊。但试问一下，做父亲的是一家之主呢，还是一家之王呢？这是有很大的差别啊。我们看我们中文字这个主和王写法差不多一样，是不是？王如果多一点呢，就变成什么？变成主了。这个主是多一点，多一点，差别只有多一点呢，但是其实是差着千里啊，差之千里。为什么呢？那现在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父亲在儿女的心目中的形象，他是做主还是做王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是有千里的差别。当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他做出的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会考虑到全家人，以全家人为大前提啊，是以全家人的幸福来着想。因为作为父亲，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以家，以全家人的幸福。正如诗篇，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28篇，我们只读前面的四节，但是有提了三次的这个福字啊，有福、享福、蒙福，所以全家人能够如此的幸福，乃是因为做家长的这个父亲啊，有好的榜样。他懂得敬畏耶和华，他懂得遵行神的道，他又有懂得殷勤劳苦工作。如果一家之王的心态就不同了。这个父亲呢，好像做王一样，往往就把家人看成是一个服侍自己的一个庶民啊，庶民百姓啊，人民啊。那么王就是高高在上，那么他可以随意的吩咐，甚至有时候成为家中的暴君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呢？有没有这样的爸爸呢？有啊。现在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我们都提倡领导的观念，不论在政治界、在商业界，甚至在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还有更深层的教导，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你要先学会把家管理得好，管理得整齐呀、啊，那么你才有更大的本领来管治国家，而且能够平天下了。那么这样的理论呢、啊，无形中就讲出一家之王比作一家之主要容易得多了，是不是？比方说，我今天在公司里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当然已经非常累了，我就躺在沙发上休息，我就很轻松地把电视一开，我就在看电视，我就要享受一下家人对我的服侍啊，认为家人的服侍是应当的。那或者说，在全家人讨论事情的时候，那么做父亲的就发出命令，你们都给我闭嘴，我一个人来做决定就可以了。那这是一家做王的一个作风，把这个大男人主义的派头啊摆出来，要家人来服从。但是如果一家之主呢，就绝对不会这样做，他就会怎么样做呢？他会学像主耶稣那种牺牲的心态。主耶稣是奴仆君王，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歌啊，虽然主耶稣他是在天上至尊荣耀的神的儿子，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还说，我来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他是奴仆君王，他是君王却是奴仆。奴仆君王好像这两个字啊，有一点自相矛盾啊，其实没有的，他就是一种牺牲的心态，有一种牺牲的心态才会做奴仆君王。传统上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享受到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因为我们把家人看为更重要，我们就甘愿放弃这种的权力。虽然我们工作忙了一天啊，回到家里我们很累了，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有什么事情可以我帮忙的，我可以做的，我就甘心去做，这才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现在我们要以旧约的士师时代这个老祭司以利，他身为祭司，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老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圣经记载却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用他这个家庭来做例子。什么叫士师时代呢？士师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是在旧约有300多年被称为一个纷乱黑暗的一个时代。士师记最后一节讲出这个最重要的原因，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在以色列中没有中央领导政权的管理，所以人民啊就在那边任意而行。所以圣经里面士师记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一句话，以色列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表明这个以色列人根本就善恶分别不清楚了，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黑白呀、啊，都非常的纷乱，所以他们才会落到一个士师黑暗的时代当中。同样的，做父亲的如果在家中没有好好管理家庭，家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在那边任意而行的话，那么你想这个家怎么不会纷乱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士师时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纷乱黑暗，那就是因为约书亚，我们刚才所读约书亚同一个时代的人呢，没有好好教育下一代的人来认识耶和华神的作为。所以圣经就记载约书亚死后，别的时代兴起 却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作为的时代，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这不是很奇怪，不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一句话吗？以色列人的先祖们不是常常把耶和华为他们所行过的大作为都告诉他们的子孙吗？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不认识神，乃是因为前一代的长辈设置的缘故。举个例子，以利就是这样子。以利是一个老祭司，他在这个侍奉神呢，已经好几十年。他是祭司，就是替百姓献祭，成为神人中间的中保。他有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为什么呢？因为祭司的这份是世续的，是继承下来的。那么当然，他儿子也是做祭司，但是圣经却记载他们两位十二人不认识耶和华，还是无恶不作呢？为什么呢？我们还听过前几个礼拜林传道不是在马太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过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在那边大喊说主啊主啊，我不是为你的名替你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主耶稣明明怎么样说呢？我不认识你们。因为这些人先不认识耶和华，那我们就奇怪了，不认识神怎么能够奉他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呢？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就好像这两个儿子，因为他也是祭司，父亲继承下来的，但是他们却是二人不认识神啊，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吗？会啊。特别我们在美国，因为很多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从小孩子就是这样子进到教会里面，不一定他很明白，不一定他很明白什么是神，他不过就是跟着家人就一个传统的就进到教会里面，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他如果他的行为不好的话，更是在那边天天做儿事。到底这两位祭司做了什么儿事？如果你们看圣经，实在是很可怕的。他们藐视践踏耶和华的祭物，他们在亵渎神。当以色列人带着祭物献祭的时候，这两位祭司的仆人呢，就用叉子把肉叉，把祭物叉上来，就交给这两个儿子来享用啊。那么，甚至这个，这两个儿子的仆人就告诉他啊，你们就把这个祭物交给我好了，我们来献了。因为他可以献得比较自由一点，有时候他可以生吃，有时候可以半生疏啊！你想，这个两个儿子胡闹到什么程度呢？以利还听到他两个儿子在会幕前跟这个事后的两个妇女勾合犯淫乱的罪，真是大大的罪神。那么，老以利身为父亲啊，又是大祭司。他不但没有搁置他儿子祭司的这份，只有半劝半责备就算了事了，没有尽家长的责任。所以圣经说，以利疼爱儿子，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纵容儿子行恶。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也必被藐视。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不错。天下父母哪有不爱自己的儿女？但是如果儿女不敬畏神，犯罪得罪神，做父母的要懂得管教儿女才对，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女在那边放肆乱来，羞辱神的名字。所以神这辈老以利啊，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现在神的刑罚重重的临到老以利身上。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败仗，不但打败仗，约柜也被仇敌掳去了，因为他们把约柜也带到战场上，以为有神有约柜同在，就以为神同在，根本耶和华就已经离开他们了。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在战场上被杀了， 所以就有人从战场上回来报信，告诉这个老以利。那个时候老以利已经98岁了，身体老迈又笨重，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了他的颈项而死。这是疼爱儿子过于尊重神的一个悲惨下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美国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美国的先祖们对耶和华神非常的敬畏，愿意遵照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宗教情操。凡事有信心，凡事蛮有勇气，也是非常勤奋努力工作的人，这个200多年来都蒙神祝福，国家富强起来，人民也安居乐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200年来开始走下坡，对耶和华神的敬畏，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对追求高尚的品德，对圣洁的生活，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我们应当把纯正的信仰、敬畏神的事、品格的操练，一定要好好教导下一代，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的责任，特别是做父亲的。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在家庭里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有一句话说 like father like son， 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将来怎样成为怎样的人，现在父亲的影响与榜样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给儿女们的榜样是好的榜样呢，还是坏的榜样？我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小孩子跑到一个私人国宴当中啊，他举目一看见，哎呀，那个国宴的树啊，的果子啊都非常成熟，也长得非常的好看漂亮。那刚好这个小孩子有点一点口渴，所以他就偷偷的跑到树上去，在那边偷着那个水果来吃，哎呀，吃得好舒服，好满意。他想我也带一些，多吃一些就带回家吧。不巧啊，被这个果园的主人发现，看见他在树上啊，就好生气的对他说：“快下来，你这个孩子，竟敢偷吃我的水果，下来，带我去见你的爸爸。”他下来了，孩子下来了。就对着另外一个果树在那边说：“爸爸，有人找你啊！”原来爸爸在另外一个库，另外一个果树上，在上面啊。你想怎么做爸爸呢？怎么做爸爸？爸爸是这样子的，爸爸都没有好的榜样嘛。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很不自觉的，你在家中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做父亲的，做父母的，也没有留下榜样，而你就在那边学样嘛，有样学样，好的样子当然会学，坏的样子也在那边学。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孩子的脾气，像爸爸一样的脾气，坏脾气，其实他就是学他的爸爸的样子嘛，是不是？好，最后我就要讲一个事例。这个刚刚上个月以高票当选的一位德国的副总理，另外一张不是这一张，这个是德国现在的副总理，刚刚上个月当选的，他不是单单副总理，也是德国的经济部长。大家都知道德国第一位的女总理是 Angela Merkel， 是不是 Angela Merkel？ 她本来是生活在东德的人，她就被选中 成为第一任
女总理，从来过去没有过女的总理，现在她是第一位。到2005年，2009年呢，她又在中选，所以两次，所以表明她很有才干，很有本领。
那么现在所选出的副总理到底是谁呢？
本来他是越南的一位孤儿，那个时候1973年越战打得非常火热的时候，这位孤儿出生了，父母下落不明，结果这个婴儿就被送到教会开办的一个孤儿院。当他9个月的时候，被一对爱孩子的夫妇，德国的夫妇收养。那么这个从此这个婴孩就有了名字，名叫菲利 Roster。 他从此也有了光明的未来。哪里知道啊，这个小菲利才是四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养父母就离婚，结果呢，这个小菲利就在他养父的家，养父的看顾之下，就慢慢长大。养父本来是一个联邦部队里面当直升机飞行的教练，那么他本来可以慢慢升级的，很有机会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单亲爸爸，他责任好重，为了要好好养育教导这个孩子小菲利，他就放弃升官的机会，专心教养这个小菲利。当时小菲利如果从学校回来，放学的时候没有回家，就直接回到他爸爸的办公室里面，他就做功课，殷勤读书，一直到下午爸爸放工的时候就才一起回家。最重要的，这个小菲利就在这样非常好的环境，非常自信，非常乐观的成长。最重要的就是养父一直以来有最好的榜样留下给这个小菲利，所以他非常顺利的进到预学院学医，那么在国家军人医院里面做军医。当他读大学的时候，他也加入了自由民主党的一个青年团，他也很快的就展露出他对政治的天分，又再加上他的勤奋努力，马上他就被党中那些老前辈啊所欣赏、所看重、所抬举。才加入青年团2年呢，他就被选上青年团的主席。他在政界当中一直发展，他一心想改变社会，他从军医当起了联邦的卫生部长，又从卫生的部门换到经济的部门，他以闪电的方式登上政治顶峰，成为澳洲最大工业国的经济统帅。他到后来是经济部长、经济统帅。哪里知道他摇身一变，竟然成功的当选为副总理，成为德国第二号政治人物。在德国现代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菲利一样好像火箭般的富有这上的崇祯经历。他现在多少岁呢？1973年出生，多少岁？我问大家，38岁，他的前途无可限量。对养育他的德国，他充满感恩。德国给予所有的人同样的机会，一位东德的女性可以当上总理，现在一位越南的孤儿也可以当上他的副手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德国，也是比美国也是一样，同样的机会，美国德国是一样的，可以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德国梦或者自己的美国梦。
他成功的原因
在哪里呢？
最重要是他的养父给予他最好的教养，也给予他最好的榜样。最后我们要看另外一张相片，这个你看，他是在中间了，他是正在看那个电视荧幕上当选的那个情景啊，他被选中，所以他非常兴奋。那这三个人啊，我要注意的是他两只手，他两只手在哪里？一个手握着谁？那个是他的太太啊，握着一个手握着他的太太，那个太太也是一个医生啊，他结婚才还不到十年呢，啊，有一双啊双胞胎的一个女儿。那么另外一个手呢，握着谁？他的养父，他的养父，你看，他多么幸福啊！他的两个手啊，在给两个人紧紧的抓住，他的手心呐、啊，他的爱的源头从他的手心呐、啊、传到流到他的全身呐、啊，成为他努力奋发向上的一个动力。他多么幸福！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父给他的一个榜样，给他走上成功的路。今天是父亲节，父亲在家庭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是一家之主。父亲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啊，都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但愿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都能够教养出成功的儿女来。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父亲，但是我们感谢神在天上，我们有我们的阿爸父，天上的父亲。主啊，他的爱无穷无尽，他不但了解我们，也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恶，带领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何等大的福气！让我们懂得像诗篇128篇，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他才享福。劳碌得来的，劳碌殷勤工作，这是我们做家长的一个好榜样，留下给儿女们，才大家才能够享福，才能够蒙福。所以求主赐福，借着今天父亲节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可以鼓励我们遵行他的道，遵行圣经的话语，敬畏耶和华，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感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感谢神。